今日是五旬节主日，我哋讲咗好多次啦。咁系乜嘢系五旬节咧？喺二千年以嚟，基督徒一直喺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呢一个历史性时刻，就系喺耶稣受死、复活、升天之后，圣灵就以睇得见、听得到嘅方式向众人显现，而呢个就系基督教会同基督徒宣道真正展开嘅时刻。嗱，圣灵降临节，耶稣嘅门徒就系宣扬耶稣是主。其实五旬节这个名字不是基督徒改的，五旬节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每年守的三大节日之一，都是各地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集体守节庆祝敬拜的节日。五旬节叫做七七节，七七四十九是逾越节之后五十日，你记得耶稣是在逾越节期间被钉死，所以圣灵降临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五十日之后发生，就是在这五十日之内令历史发产生巨变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耶稣受死被埋葬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复活后的耶稣向很多门徒显现，给他们教导启示，然后耶稣升到天上，重新与父神联合，为宇宙统治作王。现在圣灵降临，彼得宣道正是应验耶稣升天前是给门徒的应许，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所以这五十日令历史完全改变。我们会很快看回当时的背景，但是我请大家是一路听到的时候一路想住今天这两个重点。第一，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，而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得改变。第二，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大能为我们所用，我们的生命亦因此而被改变。我们现在详细地分析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圣灵降临这个的事件是包括三个部分，三幕场景。第一幕是圣灵以大能降临，门徒就讲到其他民族的语言，令来自其他地方的人都明白他们的信息，众人就很惊讶啦。第二幕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就讲解当前的现象，帮助众人认识耶稣是谁。而当时大多数是犹太人，彼得就清楚地讲明耶稣是基督，是要针对犹太人的信仰的核心，就是彼得的讲到的内容。第三幕就是圣灵令众人知罪悔改，彼得亦都教认罪的人怎样回应，有三千人决志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。我们现在看回第一幕的细节这个第一幕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有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圣灵出现令到超自然的事发生。当时是有风，大风的响声，又有看得见的圣灵好像火的舌头这样降临，而且圣灵令门徒能够讲他们根本不识讲的人类语言，几咁令人惊叹敬畏。圣灵出现做超自然的事，出人意表，伟大令人难忘的事。有时我奢望上帝会给我在威灵顿教会讲预言的讲 其他語言的能力，就是譬如說在俄國語事工或者國語事工的聚會，來到用他們的語言宣講上帝的奇妙。但我不識，但很感恩是講俄羅斯語、國語以至十種語言的弟兄姊妹虔誠參與國際語言的事工。我想大家注意這一幕的第二個要點，就是那些聽彼得講道的人。第五節說，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。猶太人和歸信了猶太教的外邦人來到耶路撒冷守節，他們來自四方八面，就是來自地圖上面所顯示的不同的地方，耶路撒冷就在中心。你看到是四方八面，中东、南东南啊、欧洲啊、中东啊，都来到这个核心地方耶路撒冷。所以是来到守节的人都是讲很多不同的地方语言，但基本上他们大部分都是犹太人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彼得的讲道很大程度就倚重引述旧约的语言，来帮助犹太人明白他对耶稣的圣名。第三，我想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场的众人的反应。这些是众人见到圣灵的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困惑、惊讶、混乱，他们就问点解有呢啲事可能发生？当然亦都有人批评同埋嘲笑，但系同时佢哋嘅理解被扩阔，睇到上帝作工系超越佢哋将上帝所限制嘅框框嘅。我哋今日亦都从呢一点得到呢个大嘅信息，就系、如果我哋自以为知道上帝会点做，用自己嘅期望嚟限制上帝嘅能力，我们是眼光短浅，我们让上帝做上帝，我们不是上帝，上帝能做的远远超越我们所想所期望的，让我们要准备领受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礼物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幕，就是彼得讲到的内容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至到三十六节。所以我这篇讲到就是分析另一篇讲道，即是彼得的讲道，我抽几个的重点。首先，彼得引用几段旧约的经文，向他的犹太人听众展示他的论点，是引用约珥书二章诗篇一十六篇和一一零篇。彼得的重点就是我今日的第一个重点，第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改变。以下保罗的重点是二十一至二十四节，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说，上帝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，向你们证明他是上帝所立的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耶稣照上帝设定的计划和先见被交出来，你们就藉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上帝解除他死亡的痛苦，使他复活，因死亡原不可能辖制主耶稣。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节，大卫预见和讲论过基督的复活，说他不被撇弃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，上帝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。他既被高举到上帝的右边，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将圣灵晓灌下来，就是你们所亲自看见和听见的。三十六节，因此全以色列家当确实知道，这位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上帝以立他为主，为基督。所以彼得作出 重大明确的声明，确认耶稣就是主基督。听到的犹太人就要苦苦思量，想想耶稣是不是他们一定一直以来苦苦等候的基督尼赛亚，拯救世界的主。大概当中也有人拒绝不肯接受耶稣，但是我们知道当日有3000人目睹圣灵的工作，就听到彼得关于耶稣的声言，就决定让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。同样我们都要严肃思考，如果彼得所讲的是事实，尽管我们不是第一世纪的犹太，我们都要深思，也都要认真回应。第二幕，这个第二幕我想强调几点。第一节话，那时凡，即是说每一个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重要性是在于凡，即是每一个这个字，因为在历史上面这个的时刻之前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救恩被上帝救赎是一种集体的经验，而上帝拣选以色列国做他的选民，是整个国家得救，不是 个人。可行，随着耶稣降世，救恩就变成个人的现实，是个人得救而不是集体得救。这么美好，耶稣令我们和上帝有个人的关系，那当然是个人就有责任个别回应上帝。我们不会因为家人信耶稣而自动得救，也不会因为国家有基督教基础而自动得救。我们需要个别选择跟随耶稣，认耶稣为主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不想你以为信仰的集体性不重要，我们需要一起生活，一起敬拜，互相帮助，活出信仰是非常重要和美好的。只是耶稣降世是一个转捩点，令人类得救，有新的个人化的和上帝的关系。彼得是确凿声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而所有的门徒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，这点很重要。如果彼得说的是事实，加上世界各地的人都因为基督而将自己的生命压上，那耶稣就确实是世界的救主，而不是虚构的故事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耶稣代替我们受死，为我们的罪付了是代价，恢复我们和上帝正确的关系。圣经也都教导我们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战胜罪、死亡和撒旦。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就不是上帝，也都没有统治万有，我们就不需要讲下去了。但是如果你对耶稣是不是真正从死里复活有疑问，我请你认真去探索，找问题的答案。第33节说，耶稣被升到上帝的右边。意思就是耶稣是上帝，是统治宇宙的君王。当犹太人听到说耶稣是这样的上帝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会很强烈，因为犹太人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上帝面前而不被毁，上帝的荣耀神圣，人是不配得上和上帝并坐。彼得声称耶稣是上帝，所以犹太人需要严肃思考，你和我亦都要严肃思考。但我们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，而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被改变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承认 耶稣是上帝宇宙的君王，我们跟上帝被罪所破坏的关系就可以恢复，我们的罪够消除，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战胜了罪、死亡和魔鬼。另外我们还会得到耶稣所应许答应赐给我们的圣灵。今日第二个重点就是圣灵的大能可以为我们所用，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被改变。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对圣灵有这一点的认识。圣灵首先是令门徒有大能宣讲上帝，大能作工，是圣灵令门徒能够讲到其他语言，明白福音的信息。圣灵令我们有能力参与事工。法兰西斯沙费讲得很好，就是说以主的方式作主的工，不是说得到了就勤力做工就得了。耶稣升天后，门徒安静祷告等候主的降临。门徒第一个动作不是积极行动，基督复活了我们要做事了，不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我们想有舌头如火焰这样的大能是向这一代人传道，我们要的不是行动主义，我们要对圣灵的大能有所认识。另一点重要的就是圣灵是赐给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。第三十八节说，你们各人都当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免，就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要教导，圣灵赋予我们传道侍奉的能力，另外圣灵的恩赐是给每个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。我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圣经对圣灵的讨论。威灵顿教会是门诺弟兄会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共用的信仰宣言对圣灵的解释会对我们有帮助。内容这样说，圣灵保惠师辅导者是上帝创造性的大能同在和智慧，圣灵定人的罪，赐人生的生命，引导人进入真理，藉着圣灵信徒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，内住的圣灵见证信徒是上帝的儿女，分配侍奉的恩赐，赐作见证的能力，结义的果实，圣灵保惠师安慰上帝的儿女，他们软弱的时候加以扶助，按上帝的旨意为他们代求，保证他们会得到永生。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确实是无比的恩赐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几咁奇妙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作工，是有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的。内向即是向内，即是圣灵怎样影响我们个人的生命；向外即是圣灵怎样赋予我们侍奉的能力。圣灵内在作工就令人悔改，令人信主。约翰福音说，圣灵来要在罪、义和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。圣灵的同在是归信主的印记标志，向我们保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圣灵是安慰者，为我们代求，是指引我们的智慧，还有圣灵的果实，就是令我们结束这些属性：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是圣灵改变我们内心，令我们的生命有这些特征。我们越信服主，圣灵的果子就越 多。当我哋呢啲果子减少，我哋就要调整啦。呢啲就系圣灵喺个别信徒嘅生命里边所作嘅内向或者向内嘅作工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圣灵藉住我哋所作外向或者向外嘅工，就系圣灵令我哋有能力参与佢嘅大使命。啊，主咁讲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去参与我嘅事工。所以向外作工，圣灵赋予信徒圣灵嘅恩赐去建立教会，向世界传道。如果系你想发掘自己侍奉嘅恩赐，你可以参加发掘你侍奉岗位嘅真理班，即系因为向外嘅使命即系建立教会传道。嗱，就呢个图啦，就系如何发掘你侍奉的岗位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上帝怎样透过属他的人在世界各地作工。最近一位属于首批沙特阿拉伯基督徒的朋友告诉我，最近有很多也门人相信了耶稣。也门 是很大的穆斯林的国家，但是这些也门信徒他们信了耶稣，就特别专程去沙地阿拉伯，甚至搬去那个的地方，为了要带领沙地阿拉伯的人相信耶稣。这位朋友也说，在沙地阿拉伯的每一个城市，当地的教会遍地开花。所以上帝正在赐给他的子民圣灵的大能，在严肃镇压的国家传道侍奉。我再重申今天的两个重点，就是第一，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被改变。第二，圣灵的大能为我们所用，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被改变。咁彼得嘅信息仲未讲完，佢提出行动计划嘅步骤，因为听众听咗彼得嘅心，佢哋话觉得扎心，佢哋就问彼得点做。我亦都想采用彼得同样嘅意见，以俾你哋呢啲嘅行动计划。咁所以话系众人扎心对彼得说：弟兄们，我们当怎行？彼得说：你们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悔改是什么意思？悔改就是改变方向，就是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一直靠自己的力量活着而背向上帝。承认之后就改变方向，转向上帝，接受上帝赦罪的宽恕，选择尽量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且靠圣灵的大能而生活，亦都过以耶稣为救主的生活。所以是决志就改变人生的方向。其实所有人都要改变方向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，都破碎，都自私。所以以悔改转向上帝做一个开始，这个是基督徒人生旅程的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悔改认罪要成为我们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现实，而圣灵亦都会持续提醒我们，我们活得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期望。悔改是一生的过程，我们要经常被彼得提醒。跟着彼得说，你们要受洗，受洗就是公开表明你承诺一生跟从耶稣。受洗是有力的见证，就是表明信徒已经被圣灵洗涤，和基督一起对 罪死去，亦都同基督一齐重得生命。咁吓，所以如果你想，你仲未接受耶稣，你想今日就接受耶稣为主，我系好系想你跟今日就咁样做。嗱，如果你已经系受洗，我亦都系想你追溯翻，想翻你最初系受洗当时嘅经验。啊，如果你好似我咁样，你喺当时受洗嘅时候系充满喜乐，焕然一新嘅，承诺咗一生顺从追随耶稣，对罪死去，喺耶稣里面有新嘅生命嘅，你今日有冇维持当日嘅兴奋啊？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嘅新生命系唔系一路持续？我哋亦都有冇嚟到系紧守呢一个新嘅生命啊？你受洗到而家有保持呢种嘅系应许啊？啊，所以要悔改受洗，然后你就会领受圣灵嘅恩赐。啊，呢个应许冇附任何附带条件嘅。我哋越系认识圣灵，就越能够知道圣灵嘅提示，越发挥使用属灵嘅恩赐，我哋嘅生命就会越美好。咁系彼得对众人最后嘅劝告就话：你们要救自己，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弯曲就是违反上帝，偏离属灵上，偏离上帝的道的意思。每个世代，每个文化生活当中都有好多违背上帝旨意的地方。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是这样，21世纪的温哥华也是这样。圣灵可以帮我们辨别，又赐我们力量，在试探和压力当中站稳紧守。试探压力是无可避免，也都会迫使我们远离上帝，但是彼得叫我们是要紧守，但同时间我们也都不要跟世界隔离，我们要是活在世界，但是过是纯洁圣洁的生活，而且向我们的是后代显明耶稣。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做到。现在我会做结束祈祷，如果你从未决志跟随耶稣，而这一刻你确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，我请你一阵跟我祈祷，这样会帮助你开始跟耶稣建立关系。如果你已经跟随了耶稣，我请你也跟我祈祷，提醒自己信仰的基础，就帮助我们紧守。我们一起祈祷。耶稣，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我的罪付了代价，求你宽恕我的叛逆，生活我行我素，是没有依靠你。我现在转向你，将整个生命托付给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新的生命，求你救我脱离所有的罪、羞耻和恐惧，求你做我的救主和君王。耶稣，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，如今统管万有，求你的灵充满我，从今日起带领我。父神，感谢你接纳我进入你的家庭，恩赐我永恒的生命。我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现在是有思考问题的时间，但期间如果你想出来台前有我们弟兄姊妹或者牧师长老为你祈祷，我请你出来。两条反思的问题。第一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哪个环节今日影响了你？圣灵正邀请你怎样回应？第二题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彼得作出关于耶稣的声明，有没有哪一个方面你觉得很难相信？你觉得要相信对你来说是一种挑战？我请你 求问圣灵，向你厘清，为你解答。